迎收听 HY 教练来聊天，我是 HY 教练，
我是拉拉。
今天是我们第四季第一次的 HY 教练来泡的，邀请了一个
特别来宾，
特别来宾，每一集的来宾都是特别来宾，请不要这样讲。好，这位来宾是我们晨跑团的一位成员，也是我教练界的同行的前辈。
前辈，
我们欢迎阿明教练。
阿明教练，
大家好，我是阿明。
阿明教练有一个他常用的一个 title，
江湖上的名称，
江湖上的名称，请告诉大家，
就是以前的 title 就是阿明靠脸吃饭吃不饱这样子，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在用这个名字了吗？
完全不用了，
因为现在可以靠脸吃得饱了，
现在还是吃不饱，
这句话
吃不饱啦。
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教练界有一些教练，可能他其实外表很不赖，他只要靠外表就可以赚到一定的收入。
对，就是你可能看到网红们，这样好像会攻击到很多人。
不，这就是现实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什么圈子都有这种。
对，就是有人纯粹就是靠外在，对，有些人就是靠内涵或知识专业这样子。
哦，这么说来，我们的阿明教练
自嘲就是靠脸绝对是吃不饱的，只能靠别的地方，对，靠知识量。
好，靠别的地方有很多，可能有很多地方，但其中之一就是知识量。
OK，
那为什么后来没有用？因为我记得，你的 Podcast 节目，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你有以前有个 Podcast 节目，好像就是这个名字，对不对？
对啊，
就直接叫这个名字。
对啊，当初就是要用一个很就是。觉得不要用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所以才会先选了这个。
是，
但是因为毕竟后来就是要以往那个社群媒体自媒体那边发展，为了让你的那个搜寻比较关键字比较好搜寻，所以就把这个拿掉了。
OK，
因为这个名称真的是太中二到不会有人去打靠脸吃饭吃不饱，然后去为了找一个健身教练，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领域。對
而且因为你的那个那一段话里面其实没有教练，所以不知道是
什麼。对啊，所以它不会显示在你想要搜寻。群的里面，对，所以你就必须把它改成后面变成是健身教练或者是私人教练，对，所以后来就慢慢就比较不用这个东西了，所以 IG 跟粉那个脸书全部都拿掉，这样子，
他已经看不到，
蛮可惜的，这个顺口溜是蛮溜的，
对啊，很溜啊，
还是可以这样叫他，
好，
那个阿明靠脸吃饭
是吗？阿明教练 AKA 靠脸吃饭，好，那所以后来就没有用这个名字了，有点可惜。
对，有点可惜。
不过
没办法，
阿明已经讲到一个我们这集会讲的重点，就是社群经营的部分。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今天找他来其中一个原因。那我就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今天找阿明来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蛮早就我就看过他了，对，在阿明还在第一间公司的时候，那大概是七年前
了，七年前，
对，真的是七年前的时候。对，我们还会娓娓道来那个过程，然后再来是我也常看他的，因为他算是蛮早就在网络上有分享文章跟影片嘛，就如他所说的靠脸吃饭吃不饱，所以他就分享了蛮多有料的内容。那当然他今年也开了一次的实体跟线上课程，这我刚好也有去上到这个课程。那他这堂课的主题都是动作控制，也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有点关系，那甚至是有一个可能没有跟大家讲过的一个小秘密，就是当初我在我们的 podcast， 就是 HY 教练来聊天这个 podcast， 我在刚开始要想说，我好像可以弄一个节目，可是到底要怎么进行啊？一开始一定都会有这种思考嘛，就想说，比如说好了，我要一个人讲呢，还是找另外一个人来跟我讲呢？那到底要闲聊，还是聊一些比较有？真的是有点健身点的东西呢。我想的就是我那时候刚好听到阿明的节目，就他刚讲那个节目，虽然现在没有更新的，但
更新没有不知道跑去哪里
了，对，因故没有更新的。但因为那时候我听了，觉得这个是一个两人对谈，然后蛮我觉得蛮松蛮轻松的。我觉得那用这个方式去做好像不错，所以坦白讲，这算是有影响这个 HY 教练聊天一开始的路线。要怎么做的一个影响者。那而且刚好在上一季的节目第三季节目那时候，我们结束后都会有个问卷嘛，就是想知道大家对于还有什么想听的，听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刚好有听友讲到两个关键字，一个叫矫正运动矫正训练，另外一个叫自由教练的经营，有点像是教练的个人品牌。那这两个关键字其实都蛮大的，可是啊，我就想说刚好我认识的里面，而且我没因为我很早就认识，我很早就看过阿敏了，可是其实我们不太认识，只是后来因为他来参加我们的晨跑团，
是，
对，所以我们就比较熟，所以我就如果我们不认识，我可能不好意思邀请，但因为我们认识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可以邀请这位我 我同时有上过他的课，然后他其实在这几年开始转当自由教练之后，应该也有一些教练经营上的心得。嗯，对，我想到这是这两个关键字的共同交集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今年参加年初参加阿明的课程，我觉得有些想再借这次的访谈再推荐他的课程给大家，因为我上完是觉得蛮有收获的。嗯，这是为什么今天邀请他来的部分。
理解。
那我们就从阿明为什么当教练开始聊起好了，因为你应该跟我一样都不是那种
本科系
出身，
对，可是我也没有转行，但反正不是体育相关学系出身的。
嗯，对，我不是。
聊聊你的
背景、
过往
就是我是念台北医学大学呼吸治疗学系毕业的。哦，对，
呼吸，
对，然后我在就是医院，就是我们是其实是有专业执照考试的。嗯，就是呼吸治疗师。那我就大概当了5年之后。那其实我在一毕业进入职场之后，我其实就开始健身，所以是22、23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健身了。然后就等于是在医院上班的同时，也有在进行健身这个运动。那后来就是因为都有在关注一些健身的相关资讯，那因为刚好遇到一个那时候大概只流行什么
比较健美式的练法嘛？
对，不是，对，然后再来就是只有大型工作室，对。只有大型俱乐部、大型俱乐部，对，就是什么 World Gym 啊、健工啊，还有什么伊士邦还是什么东西？
对，那时候
成绩还没有，
成绩还没有
、哦，
那时候还没有馆长。
那时候，对，那时候馆长还没转，馆长还没那么红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
那时候唯一早期比较出名的工作室就是竹子体育教室，很早期。对，那里面的老板就邀请我说，他觉得我具有医疗人员身份，然后又有在健身，他觉得我还蛮适合去往这一块发展的，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加上他那时候也要准备再开另外一家工作室，所以我就有一点算是啊，医疗人员想想当了一辈子，可能你不可能一把年纪还一直在轮班，因为我们是要轮班的。那你的薪水大概涨幅也就只有那样。那我就那时候就思考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行，就让自己试看看。所以我就踏入他们的真才培训，然后就是跟他们开启第一家店，就是我当教练的第一家
健身
工作室。然后就是前进到，然后当了7年，在那边待了7年。对。
的前进的，我那时候其实刚开店，我就有去当那时候的创始的，那时候还其实还可以使用场地。
你说的进去练嘛，对不对？
进去练自由训练，那叫什么？自主训练，
自主训练，
对，就是你不用买教练课才可以练，只是就是很早期
，
有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看过前进第一批的教练，因为其实这样讲，我算是同期的，就是。在7年前的时候也想当教练嘛，那时候我还没什么经验，然后我知道，因为我也有去竹子体育教室上过课，那也知道他们要开店，然后那也算是那个时期，因为对于这种工作室的一些蛮向往的，对，所以也是蛮羡慕，能希望可以成为这里面的教练，对对对，所以那一段经历我也算是有参与到那一段台湾还工作室还非常非常早期的年代，
对，很早期，真的是没几间哦，那时候没几间。
真的，就大概可能你北中南大概只数得出几间，真的是
十间有吗？
应该是不到，加起来
真的、哦、
对啊，應該是就有名的開始、啊、就有名的大概你听得到的老板就是那几位而已，
真的
很少，真的
真的很少。所以如果那2015左右就知道这些的人，可能都大概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对啊，那不然先
不到10年的时间
什么？
我说2015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
对啊，其实变很快啊，
对啊，
非常快，非常快，这个产业很新啊，对啊，
对啊，
我们等一下也会聊聊这个部分。
OK，
而且阿敏当初是为什么会开始健身啊？
因为太瘦了，太瘦，穿衣服太不好看了，然后还被大学的女朋友觉得啊，这个身形真的是不行。
那所以一练就很有效果。
那时候其实很挑食，那时候真的很挑食。
你的挑食是吃的还是训练的挑食？是哪一种挑食？
我说
食物的
挑食，
纯粹食物
的挑食，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吃。
现在有比较喜欢吃吗？
没有，就现在是几乎什么都吃。
哦，
三色豆这种东西我肯定吃，我不会去挑，我现在完全不挑。就是你现在普遍听到大众觉得很恶心的东西，什么茄子啊、青椒啊什么的，我全部都吃。我没有现在没有在挑食。
但那时候为什么会挑食？
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就是下定决心，为了要增重，
嗯，
为了要变壮，所以就开始强迫自己。就是搜网络上还是会搜寻一些资讯嘛、嗯。那目前就查到，就是说只有重训可以让体重上升。
嗯，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把尽量就不喜欢吃的都吃了。
那也是一个决心呢、欸，就是
对啊，
本来就是喜欢
啊，对啊，下定决心，然后就是练啊。然后那时候在医院工作，就是买一个那种简单的那种那个组合式哑铃，在家里，
嗯，
租屋处这样练，然后下班就是练，练完然后就睡觉，睡觉起来就隔天就继续上班这样子。
很单纯的，
就很单纯，就是上下班然后接运动、
嗯，
就这样子。对，然后练了个一年、嗯，体重就真的有上去，从原本的52一路到60，然后一直练。
哇，其实幅度还蛮大的、欸。
对啊，最重有到后来进了工作室的时候，离开医院进了工作室，最重体重我接近到75。
啊，
对，多了整整多了20几公斤。
你现在应该是60多，对吧？
现在是65、66。
嗯，
那蛮有趣的，我分享一下，就是真的早期这个关于肌力训练的那个知识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就我们都知道体重好像要越重越好，因为你肌力才可以越来越重。
对，是没有在管你什么身材，好不好？
对对对对，开始有，因为主流的是看身材啦，对不
对？
对
啊，主流健美
是。其实出现一群人对这个反扑，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好不好用，所以肌力的数字就变成说是另外一个指标。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靠你体重吃上去，其实是可以充蛮快的。
对，
然后加上我觉得刚好那时候，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产业很蓬勃发展，可能有一群教练也是为了要闪兵、
哦，
所以就顺势把自己吃得很重。反正我觉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身边的我会关注的教练们都会吃得很重，
嗯，
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觉得我自己很瘦，然后我也会很焦虑。
那段时间、嗯，那段时间其实是健美开始跨了到建立那一段时间，然后衔接肌力体能，
对对对
对，所以每个人都在靠最大力量，
啊、
对、
啊、
你就是靠最大力量，然后就绝对肌力能越大越好，所以他们基本上不管体重，
对啊，
能吃就尽量吃，
真的，
对，
就听过很多那种哎带、欸、你去吃到免疫的那种吃法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多人都这样吃，所以大家都那种经验都会
分享。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好瘦，就是其实那个算是，如果你也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也，然后我们如果身边是差不多的人，可能也应该懂我的人在说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说走过那段也蛮好玩，就是现在已经不会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是一个极端，就是其实身形好像就是有一个适合的那个区间。
对啊，其实每个人
真的是这样，
每个人都。像我现在就没有在特别控制，但是我因为我还是有规律训练，所以我不管稍微吃多吃少，我大概体重幅度大概就在那边。
嗯，
对，你要我刻意吃，我可以吃，但是我其实吃起来很痛苦，然后就会变成很容易拉肚子。
哦，对对对，我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想要增重，我是什么都不忌口就吃，可我觉得我那时候肠胃其实很不好。
对，其实身体是受不了的。
受不了。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天生基因都有他适合的体重啊，
嗯、
除非你是真的为了要。做一些专项比赛，
嗯，
而去刻意的拉高体重或是降低体重，不然其实你就让你的身体维持在你最舒服的样子，其实你也会觉得那时候的运动表现或者是身心灵状态都会
是
好的，
是比较好的，嗯、
对，
只是说这个坦白讲，这很多人不无法理解啦，因为我觉得就我们身边接触的真的是一个同温层，那超除了同温层之外的人，其实就是一样、啊，就是想要就减肥，
对，
所以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这么大只，
嗯，
对，其实那。我记得2015那阵子、啊、有一些我们身边那些教练啊，很大只，他们后来都变很瘦。
对啊，對，全部都降下来，
全部人都
降下来，
他们几乎大部分都降下来。
你现在看到的都降下来，
对啊，
对
对啊，所以说也蛮、欸、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一段就是很少人才经历过的一个历史 啊，可是，在台湾的健身教练界也算是一个
流行趋势。
我觉得很小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啦，对，真的是蛮小一群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圈子，它会有一个循环，
对，
就最早一开始
很像流行，
对，流行。那最早我那时候2015年就是健美式的训练，那后来跨到肌力体能，然后跟与建立东西相关，
嗯，
然后再跨越到现在可能比较主流，像什么 FP functional pattern。
啊，
螺旋肌力，
嗯，
然后现在可能又有一群人在比较专注在运动表现，
嗯嗯，
那 这些东西都会有个，你去看那些有在练这些东西的人，他们都会跟其每一个类型的人身形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只要玩过一轮之后，你的身体就会从这个样子，然后一直变
。因为阿是玩过蛮多项，
我玩过很多，对，所以我身体就会一路变，
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变到现在比较偏向运动表现，因为现在在练短跑嘛，所以身形又会长完全不一样，因为练的东西只要不一样，身形就会长完全不一样。
就算是短跑，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你其实体重越重，虽然跟长跑比起来。短跑时间比较短，可是其实你要跑动，你就是在移动身体。你太重的身体就是移动起来就是没那么有效率。
嗯，
对。
加上你的关节的负担，你不是从小这个体重就开始练的话，其实负担会蛮大的。
对，
所以最终就算你是跑短跑，可能你的体重也不会适应到越来越重。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适合，可能不会太重的区间啊。
就是有可能你的力量一直练，但是你体重其实上不去哦。
对对对，
对，
就是、
因为你身体会为了去适应说你要短跑的这个训练。它不会让你一直把体重一直往上顶上去，
嗯，
对，这个很奇妙，身体反正会有一个自我调节，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区间。
我觉得在讲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节目讲过 ，HY 教练节目讲过蛮多次的，就是身形这个议题啊，
嗯，
就是有一群人是很在意自己很瘦、很胖，那其实他可能没有很胖，他只是他需要的可能不见得是减肥，反而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形态，
嗯，
就多活动。然后知道怎么吃，那其实也有另外一群人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可能身边知道，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够重，举的重量不够漂亮，不够惊人。那实际上，我觉得这都是极端，就是都其实这两种本质都很像，就是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身体做什么是比较舒服的。那训练就让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规律进行的东西，不要被影响说，其实你还有工作，就你就很在意自己。举过重，然后都在跟职业选手比，然后那个今天建立谁又破纪录，然后我觉得我好烂，就我觉得这都不好了，都不可取，就是应该要跟回到自己身上，对吧？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就过来的经验，走过一次就觉得，其实我就过我自己的，我觉得那是最舒服的，
对啊，
对啊，因为我们都有在练啊，我们不是没有在练。
你有时候规律练，其实老实说，身材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附加价值。
对啊，
你自然而然身形就会慢慢变好。
嗯，
可是有些人初衷是一开始目标是我要先把身材设定成这样，他才愿意去运动。
嗯，
可是如果你把运动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身材会慢慢变好。
真的，
这反而是反过来的。
对，所以
你根本就不用去焦虑你的身材不够好。
我讲过真的很多次，就是都没有人相信，就我根本不 care， 我根本没有在饮食控制。可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教练，都说你会不会什么不吃？我说没有，
啊、
根本不管这个。
你有来晨跑团，你看到 HY 教练脱衣服，你就知道，哇塞！
没有，我也还好而已。
没有，
我也还好而已。好，那怎么突然离题了？蛮好玩的，我觉得经验蛮好玩、
嗯，
对吧？
对啊，
對，
而且你真的是很常被问到，就是
对哈，很常
就是饮食上有什么控制之类。我想说，你根本就是一个乱吃的人。
回到我没有很乱吃，因为乱吃我肠胃会不舒服、
哦，
所以我后来就回到一个我想怎样就怎样，
就是一般人。
对，一般我也不会硬要为了体重
要吃很健康。
对，我也不要硬，我现在也比较不会硬的要为了要增重而乱吃。就现在我比较不会有这个习惯、
嗯。
以前有一阵子，我再赶快讲，因为快中秋节了。以前有一阵子，因为中秋节会收很多东西，
对啊，
饼类。
对，然后可是大家都不吃，就塞给我。有时候我那时候我就是可能前几年还想要增重的时候，每天的早餐就是吃一颗月饼，就是每天一定会吃
一
颗月饼
吧，对啊，
至少一颗、
嗯。
对，可是后来觉得这样好像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今年应该不会这样子了，
就有吃到意思意思就好了。
就因为没有那么舒服啦，那个东西太 heavy 了，
而且那很甜啊，大部分都甜、
嗯、
甜到一个爆。
对啊，所以其实讲过蛮多次，但还是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其实运动其实真的是为了一个，运动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东西好，可是不容易做到的东西，因为它真的有很多，
嗯、
你开始动起来之后，你的身体就比较不会那么，好，算了，我不要再说教，我们继续回到那个，我开始说教起来，然后我们那个回到那个自由教，不是。工作室好了，前进体能，阿敏在那边当了7年嘛，然后再变成这一年多是自由教练，对不对？
对，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当了一年半的自由教练。
这个中间的转折是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因为前进算是我觉得台湾目前工作室也是蛮有规模的一间嘛。
他算是就是在接在竹子体育教室之后，然后就。有后来就是永安店嘛，那后来就开了2家。
嗯、
那我在那边待了大概7年之后，因为想要再让自己的收入的天花板再往上提升多一点，
嗯
嗯，
那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下，然后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自己去经营自己的东西，然后想办法把收入再往上提高。 最主要目的其实是、还是薪水上的考量。
就是其实你当初就想到说、已经没有想再给人家雇佣了，就想要自己当自由教练。还在最后想要离开的那
时候，因为其实我在离开前、我其实就已经规律在，就像你那段时间有听到一些 podcast 嘛、那时候还是都还在工作室的时候、都还在工作室，对、在工作室有录 podcast 嘛，然后那时候也在经营 IG 的写一些文章，虽然说那时候频率没有很高，那时候因为在工作室课要上的比较多，大概一个礼拜只会发一次文、对，但是那时候就有规律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慢慢的有累积一些固定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是一些粉丝这样子。那后来思考了一下，觉得好像可以自己来做做看，所以后来才，然后加上我刚刚说的嘛，就是薪水方面想要再试图想要再更高一点，所以就踏出来这样子。
这边我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教练，关于我们这种教练来说好了，因为刚刚讲到一个收入的天花板嘛，
对，
有点像是天花板这个概念，就是以这种我们这种教练来说，常见的有几种类型，第一个就俱乐部，俱乐部就是像握菌、建工、成绩、这种，其实这才是最主流，业界最主流的教练，大概有80%都是这类型的教练。
对，
那这类型的教练，他们主要他们的收入来源，他们其实可以冲很高，他们其实我觉得蛮 M 型的，就是他们要冲很高可以很高，那就是他们的销售奖金之类，或是他上了很多课，
销售加执行课的奖的收入就可以到蛮高的。
但刚刚讲这三间，他们的各自的那个薪水组成又不太一样，对，这个可能就只有机会再聊聊。那再来就像工作室比较单纯，因为俱乐部主要教练，大部分教练还要负责卖课，对，就是要有销售奖金啊，所以他会有一点点这个层面。可是工作室是很单纯，就是我反正我卖多少，可能就我上多少课我就抽多少，
对，
就几乎就只有执行的薪水的部分，所以你这样可以想象，就是教练是工作室的教练是一群，就是很明显就是用时间换钱的人，
对，
可以理解。而且教练又是体力活，你不可能真的每一个月都上，我听过200的，我真的想说是到底怎么上的，对，就是，可是你不太可能这样上啊，就是长期来看不太可能，
对，
所以这阿明刚刚讲那个天花板其实蛮可以想象，就是一开始健身教练，如果你是工作室教练，一堂如果你赚个700-800，你就想说哇，那我上100堂我就有70,000的，那如果我再冲上去，我就可能接近10,000。可是你可能回过头就想说，哇，那我好像没办法再上去了。
对啊，
这就是所谓的天花板。
那自由你就会卡在那个
糖，
对，然后加上你的体力有没有办法负担，加上还有训练这件事情，对，所以你整个工时会拉得很长，对。
对啊，那当然有的教练可能后来就不练，因为可能真的没办法练，他就是太累了。那当然也有这一类啦，就是他就是只要上课就好。那我们未来有机会再聊聊这个议题。那另外一种就是自由教练，自由教练的话，自由教练跟工作室教练差最多就是自由教练没有，他不会被人家抽成，因为我就是找一个场地，那这个场地
付场地，
我付场地费，甚至我听过有教练去公园上课。
哦，除非他今天有教特执行一些户外课，那我觉得也是 OK 啊，就是看今天学生需求啊。
对，反正我看过，就是因为他反正户外，因为场地那个公园不会收场地费，没有人跟他收。
还有
学校。对，所以他就等于说他就省掉场地费，他可以抽到最多学生给他的学费是1,000，他就吃拿1,000。
我看过，就是有去学校上团课，
类似这种，
就是操场上，
也是团课的话，他就可以拿更多。
对，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要说，如果是这种个体户的教练的话，他不开店的话，他想要把薪水天花板冲高，除非他去俱乐部，然后很做，真的是把行销做到，把麦克销售做到很好之外，不然这真的是自由教练了。
自由教练，然后不然就是你接1:2，或者是接团体课，
就是
效益是最大的。
短时间，同样1小时内的学生越多越好。
执行单位内的时间内的薪水是会是拉得很高的，对。
所以阿明这个选择也不难想象，就是蛮多教练到后来，就是如果你是工作室教练，可能后来就会这样想，就是后来会这个做这个决定是蛮合理的。
对，但我目前坚持不教团体课，
啊，真的，
没有，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重视动作细节的人，所以你要我去教团课，然后看到大家的动作，然后程度有点参差不齐，我就会有点受不了，所以我就想说，
会不够，对自己会不够满意，
对，我会觉得我教出来的东西不够满意，所以我就干脆放弃，不然团课是真的，假设你今天一个人300好了，今天一个场地有10进来，
最好赚的，
对，3,000，你一个小时就赚3,000，比自由教练一个小时可能开1,500还来得高，对。
那你目前这样1:几？ 是上限？
一对二吗？
一对二吗？
我只有一对二，
哦、你还有
到我一对二跟一对一而已。我目前只教一对一跟一对二、嗯。对，
是不是你们之前前进就是？
我们之前的公司其实都一直都是以一对一为主。
我记得你们也不太开团体课。
我们的不是团体课，我们是开研习课、
就是，
就是我今天可能主题就是今天要教深蹲，嗯嗯嗯，所以我们就会开放可能六到八位名额，然后进来教深蹲这样子，嗯、然后就由一个教练，然后带八个人、六个人，然后可能教一个小时的左右这样子。
哦，以这种做法来说，比较容易维持品质啦，因为就是同一个动作。
嗯，
确实是可以理解。
也是。
那阿敏觉得你在转自由教练之后啊，这七年的工作室也算是，而且你是元老，你是前进的元老嘛，后来可能还要带一些新教练嘛，
對對對，就是会指导一些他们一些可能上课、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哦、然后就会稍微定期的去开会，然后去指导他，
嗯，就是过往曾经可能算是，这算是一种前辈吧，对啊，或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主管还是，
我们会讲是导师的概念、
哦、会有一个 mentor 这种，
对 mentor 的概念、嗯、然后去指导说，哎、欸，你今天教课，如果假设你今天遇到一个动作教不会，那我可以跟你讲说有什么方法，
用我的经验，
用我的经验跟你分享、嗯、那你下次再试看看，
嗯，对，那最后变成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自由教练，你觉得这过程中，你也可以讲 过往在工作室、啊、你觉得在这七八年你的教练生涯中，你觉得哪些是比较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比较容易焦虑的是，如果一天课塞得很满的话、哦、假设我今天在工作室最多一天就是七堂课，七堂课就是早上四堂，下午三堂，
嗯，有一点
多，对哦，那个有时候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你只要前面有 delay 一个稍微下课、嗯、delay 个五分钟下课，后面就一直全部 delay，
这是骨牌，
对，骨牌效应。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蛮有压力的，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嗯、我是一个行程既定好就会怎么样去执行的人，可是有时候就不可控，因为不可控的不是我自己，不可控的是学生，嗯嗯，因为有时候是学生、
啊啊啊、真的
学生迟到嘛、嗯、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学生有可能这个课表我今天想要给他练完，可是他有可能学的不够，没有办法学立刻把他学好，但你又希望这个课表可以执行完，所以你就会有点 delay 下课、嗯、delay 下课之后就后面就会变得很赶，很赶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变得是很焦虑、嗯、对，我自己就会产生一种不是很心理上不是很舒服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赶的感觉，完全没有办法有一种一堂课跟一堂课中间有一种可以喘口气的感觉、嗯、
但真的连续上很难喘口气，真的很难。
我跟你讲，其实我现在从以前七堂课现在到自由教练，我现在一天最多只接五堂课，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那天一个月可以上200堂跟150堂的那一种，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听过别的教练讲说，其实那个教练可能从头到尾这今天的学生全部课表全部练一样的、啊、对，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
客
制化、
哦、
去针对学生的问题，对，因为太累了、啊、我目前的经验，我问过很多人，每个人大概都是三堂是极限，你过了三堂，
连三堂，
连三堂之后你的注意力绝对下降，跟体能一定下降、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第四个学生很可怜尤其是那个早上九点十点十一点
吃饭前，
然后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一点啊，十一点那个学生你已经很有点肚子饿、嗯、然后又教到最后一个，然后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人脾气不是很好，因为教练的那个
太累，
对，真的太累了、嗯、对，你就会感觉出来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其实对学生没有很公平，嗯，对，你不应该就是让自己的疲劳展现出来给你的学生看，或者是把你的脾气展出来展现给学生看，因为你毕竟人家来付钱来请你教他东西，你还是要把你的专业顾好，所以我现在目前当自由教练，我就刻意的把我的课缩减到只有教五堂课，然后一天最多就是早上就是连三堂，下午就连两堂，嗯，那剩下的时间就是做一些社群上的经营这样子。
我觉得这蛮特别，就是你变成说你可以自己控制，因为我听说有些教练是不满工作室限制他只能上这么少的课。
对、這個就是，
所以他出去当自由教练之后，他就是狂上，他就是赚到爆。可是像阿敏反而是
我反而
另外一个选择，
我把自己弄得像有点像上班族一样，就是我今天、嗯、
很规律，
对，我今天就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不会因为你今天临时说哦，你中午十二点半什么一点，因为我自己是习惯，因为我在前公司就已经是我们是十二点到两点是休息时间，嗯，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模式、嗯，所以我现在当自由教练，我十二点到两点我也不排课，嗯，我就是吃饭。然后排下午学生的课，对，然后加休息稍微睡一下，所以像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哎、欸，我时间可不可以跟你约一点半啊， 这种我都不会接，不管怎么样，在或者在收拾、哦。
你很有原则，
我就很有原则，就对我就不会去再去做一些觉得很内耗这些事，因为我觉得、嗯，我觉得其实教课是真的蛮累的啊。如果你真的有认真用心在教，每仔细不是只是主在那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那种，对，其实是真的蛮累的，所以我就会把自己变成是有点像上班族概念，几点几点要做什么，然后时间到我就自己训练。对，所以我不再接任何的其他事情。
就是你
我连休假也是、啊啊，我不会因为说我今天三，我因为我现在休假是自己固定排礼拜三跟礼拜日，我不会因为有一个学生跟我说，欸、我其他天不行呢、欸，我可以跟你约礼拜三吗？我就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要休息。嗯，对，
哦，你就是那种，
所以有些自由教练就是你说的上到爆，他今天不管地点时间，反正他只要有人约他，他就去上。可是你要去想一下你。你如果把自己设定可以一天可以上十个小时好了，你今天如果十个小时只能上两个学生的课，你只有两个学生约你，然后你这样跑来跑去，一个在台北市，一个在新北市，然后你只上了两个小时，可是你就想一下，你换算下来，你的时薪其实没有多少哎、欸，因为你上了交通成本，然后扣掉场租，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
哦，我早期很缺课的时候，其实有经历过这种过程，我觉得蛮痛苦的。
有些人会说，我一天想要上五堂课，所以我把时间开放到我可以有十个小时都在健身房里面。嗯，可是你可以换一个思考的，你现在五个小时里面都没有办法塞满五个学生，你开十个小时有机会塞满五个学生吗？嗯，其实不一定。嗯，你可能就会上一堂，然后空一个小时，上一堂空一个小时，上一堂又空一个小时。
欸、这样，这其实我比较讨厌这种，就比起连上三堂来说，我比较讨厌、
啊。那你何不如把时间限制那边，就跟他们说，我能约的就这样，你不行，那就
拜拜，
我们就代表我们没有缘分，不然我就帮你转介给认识的教练或者是其他可以的人。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是以前工作室他们以前工作室都是这样在执行的、所以我因为我是本来就是比较喜欢规律的方式，所以我很讨厌临时突然约课的学生、就算他是今天当下立刻前一个小时问说：“哎、欸，阿明，你可不可以帮我上课？”我说：“我不要。
”即使有空，
我心里已经想了：“说我这堂课是最后一堂了，我上完我就要运动了。你再叫我接一堂课，我不要接。即使说啊、哦，每个人可能就想要赚钱，可是我就不会想要去接那件事情。嗯，对，因为我不喜欢我的计划被打乱。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喜欢就是可能有一点点 delay 就很。对，我觉得这不好啦，就是我觉得心态上不好，是因为。我觉得我给我太多自己压力了、对，因为现在我比较好一点，因为现在学生可能就都跟我很久了，所以大概都会知道说前面他们如果我晚一点帮他们上课，他们基本上我都还是会补他们时间，他们可能前面就自己暖身干嘛的、就会还好。嗯哼，对，不然以前学生没有那么熟，因为学生毕竟要经营嘛，你跟他不熟的时候你给他迟到一下，他有些人可能就不开心了、
啊、你不知道他怎么看。
对啊、对啊，就是这很麻烦啊。
对啊，讲到一个蛮好的点啊，就是教练很，我其实也讲过嘛，就是教练其实要挑学生的，我你不然记得、
记得，
就为什么要挑学生，就是因为他这是很耗能的一个工作。嗯，比如说一个如果这个学生就是你就觉得上起来就是很不顺啊，我就是会觉得我会消耗很我的能量，那其实那个也许就是你们不适合。那像阿明刚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为了，而且啊，我觉得比较容易发生在那种他一开始比较匮乏、资源匮乏的阶段，很早期的教练，他就是想需要上课。因为像阿明，其实你已经有稳定的，就坦白讲，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有这个原则，就是因为你已经稳定下来，
对，
所以你真的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别人，对。
可是因为我也走过一开始那个阶段，是我没办法选，就是、现在他要上，我就因为我真的太课太少了，我一定需要经验去累积，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就还是一样，没这两个也许。最终我们都会走到一个你需要一个原则，因为你要长，因为教练除非你只想要做一两年做赚个快钱，不然你如果要想一想就是长期下来，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人他就是很自豪说他可以上一百多堂课，也许他一百五啊，也许他真的很认真上，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他背后可能真的常常压力大到睡不好，他不会讲，就是说这种状况是有的，只是或者是他真的可能可以上得很好，但也许他这是在消耗他的职业生涯、就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人的专注力是可能会有一些个体差异啊，但原则上都还是有一个极限所在。如果你硬要去让自己每一年都那样耗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说
倦怠。
我觉得教练这个职业会让人那么想要换，会那么想说，那我赶快自己开店，我赶快换一个方式，因为我不想要这样赚下去。虽然赚很多，可是真的太累了。就是因为你可能就在提早消耗，用这种方式去消耗。 可是因为每个人又有他职涯上的困难，他可能就是很需要在职涯早期赶快累积一定的资源资金，那这就没办法。对，只是我就想到说，你要知道说你想要用什么样的配速去玩这个，就像这是一场马拉松一样的方式，对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像我后来也觉得说，我也许我可以连上四场，可是我不要太常这样子，我可能一周就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不然大部分就三连上三场。就是你只要有一个规律，你只要知道自己可以吃下怎样的量就好了。那你也可以确保说，哎、欸，至少这三堂我都很对得起我的教学，就是我有自己帮自己设定一个那个标准啊。只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每个人就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更少一点，他可以上课更少，有的人可能更多一点。但我觉得对教练来说，真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原则，
对啊，以及平衡点啊。你没有找到平衡点，自己会很痛苦，然后上课品质也我觉得没有很好。
对啊，真的会
懂。当然有些人可能也没有很 care 他自己的教学品质啊，那就不好说了。反正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教练目前来说，就你刚刚说嘛，教练是一个赚快钱，他可能觉得短时间我只要有赚就好了。
哦，对啊。
以后我可以走多久，我觉得没差的再说。对啊，那也是因为教练不太可能一直都，我觉得教练如果你把体力维持好的话，你每个月上的课的量应该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数字，但每个人自己可以承受的那个几堂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现在才会慢慢的去推说可能要往一些线上的东西啊。然后例如说你不要再花时间，毕竟我们就说嘛，你上一个小时的课就是赚一个小时的钱，那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赚更多的钱。对，可能所以才会有人去讲一些行销的东西啊，线上可能卖一些产品啊，
当讲师，
对，当讲师啊，开研习课啊，让你那个单位时间内的收入马上拉高很多啊。这是我看到应该是就是目前现在几乎说
常见的模式，
现在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教练当一段时间，当讲师，可能当了讲师之后，可能就是自己开健身房。对，现在模式几乎这样，不是走自由教练一直走到一个顶端，然后不然就是转办法想办法转到讲师。然后不然就是开自己的课程或者线上课程。对，基本上应该目前大概只能是现在是这些方向啦。
这是2023的那个状态啦，对不对？那我想要问的是，因为刚好今天来找阿明，是因为有听众想要了解自由教练经营，我把他的那个问题再问一次。
好啊，
他是说的是想知道从零开始的自由教练经营。对，那因为他这个问题问的是可能就是现在，就2023的市场跟阿明，不管是七年前刚当教练的时候，或是一年前一两年前刚准备要转当自由教练的那时候，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健身产业市场变很快，一年可能就有很大的差距。而且阿明不算是从零开始，可我还是想要问问看你针对就真有点像是说你认识这位这个听友的问，你认识他，那你针对这个问题做回答。你针对现在的自由教练的趋势，你的看法是什么？包含说要怎么从零开始，或者从零开始其实不太可能。
对，从零开始根本不，我其实真的觉得从零开始已经不太可能了。
这个
你说如果七年前还有可能，让你慢慢
有可能，
因为你要去想一下，我现在的学生也已经有人跟我了五年六年了，所以我们是从很早期一直去累积到现在，才有的。那因为以前七年前的东西跟现在的东西又完全不一样，现在已经走那种几乎很多东西都要速成。什么东西要速成啊，然后那个短影片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花那么久时间去累积学生的一些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啊，或者是自己的作品啊，或者是自己的学生数啊，都是要花你那么好几年的时间，你怎么可能靠一个短时间的东西，或者是从现在最常讲的什么 短影片什么变现什么之类的
啊？
对，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对，所以
割韭菜的，
对对对，你怎么可能做个短影片之后嘛，这样你就有一大票学生跑出来，不太可能。所以说，你说以现在2023年要从零开始直接当自由教练，我觉得你还是先去大型工作室、大型连锁健身房会比较好，因为毕竟第一个，他们资源绝对会是最多的，第二个，他们的培训制度也会是比较完整
，
对，然后再来是你既可以学到销售的能力，也可以有教学上的能力，然后你可以摸索任何就是不管是自由重量的动作还有器械，这些都有，因为有一些工作是以自由重量为主，对，所以就不会那么全面。可是大型连锁因为为了要符合所有大众
人，
所以他进来的器材一定会是最全面的东西，对，他也会符合所有大家的需求，所以你这时候先进去个磨练个 两三年，把一些销售的东西，不管是你讲话的能力或者是教学上的能力，都把它磨练好之后，你再出来，或者是你甚至讲难听点，就是在里面累积你一定够多的粉丝，或者是支持你的学生，愿意跟你一直上课的学生，你才有机会踏出来当自由教练。但这多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持续的开始经营那些社群的东西。哦，
你看，你觉得这个东西在，
因为你毕竟在大型连锁健身房里面，你背后的光环是大型连锁健身房。对，可是你一出来之后，你靠的是你自己，人家能不能看得到你是又是一回事。你今天在网络上搜寻，可能你今天打个阿明，可能是 跑出来很多个阿明，不知道是哪一个阿明。对，当然你会希望人家 key 出来阿明健身教练，那个人就是你。对，你要做到有办法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觉得做自由教练会比较，不是说轻松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一点。嗯，不然你就会变成是。我有加那个赖群组啊，然后都有那种每天都有人在上面要 po 找教练的，或者教练一直在上面 po 广告要找学生的。
你说你在一个教练群组里，
群组里面，然后开放，里面全部都有教练。我是没有在上面 po 过任何要找学生，可是你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就一直在上面要找学生、找学生、找学生。
可是那群组里是教练群，
但那个是公，那个是公，就是所有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
哦，我应该有点像是什么北部健身群，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可能说我预算有一个学生可能说我预算多少，地点在哪里，然后目标是什么，那有没有对，然后对，然后媒合的一个 line， 然后就会有教练开始狂打资讯，这样每天都在 po 一样的东西。那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社群媒体经营的好一点，或者是在对对对对对，不是在窝在一个小小的 line 里面这个东西。对，
教练的那个买卖方市场有点让我想到那个两性上的两性市场上的男生一样。
怎么说？
就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很需要上课。
对，
然后那我觉得就是对于买方来说，可能就是学生。
对
对，那换个角度来说，两性市场的买方就是女性。嗯，女性，然后就是可能会只要有女性，就是那个买卖方是有点失衡的，就是可能。在比如说交友软体上的男生很多
哦，女生然后超级少，
对对，他只要有一个女生出来，可能就很多人，
然后
会一堆私讯，
然后私讯，然后信箱就爆炸，对不对？
就是大家如果有玩过交友软体，你用男生账号跟用女生账号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哦，所以你用过女生账号了？
这光讲就知道了。
哦，所以
问一下就知道了。
那你以前玩电玩游戏、线上游戏是用女生角色？
这就不要透露。我觉得阿敏刚刚讲那个蛮好的，就是说，不管是俱乐部或者俱乐部的光环，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工作室有些时候更有，
就是如果你背后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话，或一些声量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
包含就是我在怪兽嘛，在加拿大都知道，其实大部分会来找我上课，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他来找我上课前是不认识我的，他知道是我们何老师的老板。那对，当然就是我的功力，我的能力，就是说我能不能让他在跟我上课之后，他觉得他可以相信我，然后他可以信任我，然后就继续跟我上课。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后来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磨到一个比较好，就是现在跟我上课的学员几乎都已经上了一年以上了，几乎是这样子的，就很稳定。然后我也都知道他们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不会突然停下来这样的状况。可是，在那个早期也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经营自己，因为我其实，在教练生涯早期是蛮自卑的，就是我既举不重，没有很重啊，就是真的你要找到，你硬要去比较的话，你永远都可以找到比你厉害的人。所以一开始可能觉得，我还蛮有，可能我深蹲还没有潜，硬举还没有潜力的，会发现，没有，就是真的，你要真的要比下去，真的太多人都比你厉害了。然后你长相也没有特别可以靠脸吃饭，然后对啊，我就觉得说各个方面啊，那你也没有你的同事这么吸引人，但他们可能都很容易在。你来上过我们的课，就你就被一些教练注意到，可是你通常不会注意到我，所以我就早期其实光是在这个教练的经营上，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突破口，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位自己，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俱乐部，不管是工作室，甚至你在一个很有名气的工作室，可是你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教练，一开始其实会没有资源，其实会蛮辛苦的。
对，
那我觉得不管是谁啦，或是自由教练就不用讲了，你都要做，就是真的就是个人品牌这件事情要思考，你不用，就是他不是叫你今天马上埋头去做一个现在大家在流行拍短片，你赶快去拍，不是，而是你要去想，那你可以做，你做什么，你的特色是什么，你的个性适合什么。对，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学到，也是为什么这个频道的出现其实也跟这件事有点关系，这样子
就是要做 你要应该现在就是大概讲了，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战场定位在哪里，以及你自己想要做出来的特色嘛。就像是你会看到有些我们不要讲谁，反正这个随便扫都会有，就是你在 IG 上随便点一个网红女教练好了，要嘛穿比基尼，要嘛穿什么泳衣什么的，到处露。可是你就会看到粉丝数超高，然后客是满满满。可是你去翻她所有 IG 里面的内容，讲白话一点，就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知识量、
哦、因为不需要，
对，不需要，就可能就是对。可是她就是有办法去招到很多的学生，可能就是女学生很想要她这样的身材，对，那 这就是她的战场，就是她的方向，对，那所以每个人就方式不一样，就像是我可能一开始其实很排斥去露脸、
哦、
所以我才会开始用写文章跟录 podcast、
啊、真的、哦、你有
这个，对对对对，
哦，
我到现在录影片还是会支支吾吾啊，
哎、欸，这是真的蛮鼓励人的，因为你拍了那么多，还有这个，
对啊，我
还会有这个感觉，
我还是会支支吾吾的讲话、啊，对啊。然后你如果有仔细看，我出去还会戴口罩，因为我在一个开放的健身房里面，我边讲话，然后就自言自语，人家一定会觉得你很奇怪啊。
啊、
哦，我又不是那种专门就是像这种访谈的这种，我是教动作，因为我就说我是比较比较偏向动作细节，然后讲比较讲究动作的人，所以我会。常常你会看到我发布的影片都会在讲一些动作上错误，或者是动作上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因为我是蛮擅长于观察动作的，所以我就会去看说，哎、欸，也会从我学生的例子上去发现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他会不舒服，这个人他这样做会没事，那我就看说，哎、欸，其实哦，可能这中间有一些环节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把它录个一个短影片。两三分钟去讲解一下说，哎、欸，这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做会容易不舒服、
嗯、
对，所以要看情况之类的，所以我就会以这种方式去呈现我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就会不是就你会发现我几乎没有在上面露身什么身材，因为没有什么身材好露脸对，全部就是在录，几乎都是录动作、
嗯、
你会看到全部都是在录动作，对，
但真的、就是、你找到你的战场你就会找到其实好，就是你会找到
的学生都是适合你的，对，所以来找我学生的就会是有些人是真的是不会控制身体的、
嗯、
对，不会控制身体的，或者是身体就是怎么做动作就是哪里不舒服，可是他又不是真的受伤，
嗯，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是想要来确认他自己动作做的对
不
对，
是
不是，对、
嗯、
我就会常常会收到这些学生，对，反而不是去找我的通常是不会去学什么想要练身材的、
哦、就不会有人哎、欸，阿明你到教练怎么不像影片上的那么壮，就不会有人这样因为这不是他不是因为这个来、啊、
少数、
啊、
少数几位我还是可以用我的方式可以让他去变壮，可是来大多来找我的基本上都会寻求一个就是他有运动到，然后他觉得他身体没有任何疼痛，然后他运动起来也舒服，通常都会是这类学生、嗯、比较不会说那种要练健力的，练力量练很大的、
嗯、
或是练健美的，或者是真的很专项性的运动表现的那一种、
嗯、
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我还是会接到一些业余的，就偶尔假日运动员、
哦、假日运动员
打打排球打打羽球那种，我还是可以有办法去增加他的一些速度跟爆发力，可是太专项的东西基本上也都不会找我。你说练举重，我有在练举重，可是我练的是举重的变化型、
嗯、
那是因为我之前可能上过一些国外的举重的一些运动表现的课，所以我自己有在练、
嗯、
所以我会教学生，但我不会是最专业去教举重，因为我毕竟不是举重选手出身嘛，
你不是真的只有在练举重这个
项目，举重这件项目，对，所以我才会说我什么都有练，但是我会某一些特质会比人家强一点点，那我就会运用那些去特质去刚好就会吸引到一群也对我这些特质有兴趣的学生来找我上课，
嗯，
对，
我们继续在演在，因为我觉得阿敏刚讲这东西就已经要呼应我们下一个要聊的东西，就是另外一位听众想问的矫正运动矫正训练这个东西，好，我先把观众的提问讲出来，好，那当然我接下来会分享一下我对矫正训练的看法。之前有一个收到一个讯息是说 HY 教练怎么看矫正训练，对于很多训练的不正常酸痛跟动作控制有关，当学生出现酸痛蛮多教练都是做关节评估而不是从动作控制下去处理跟动作准备去做矫正去做调整，他的问题他的留言就留到这了，所以其实不是非常完整，但我在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的教练会希望把他的什么关节肌肉弄到好才开始练，那有的教练会直接从动作控制下去处理，对，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 我先分享一下我对矫正运动的看法好了。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健身界的一个题目，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想要训练的人啊，就是 他可能他的身体，你就想象一下，你在大学毕业后你都没有运动，然后你过了十几年，你发现你开始身体退化，你真的开始动了，你真的该开始要运动了，你收到健检报告很多红字，你真的该开始运动了，可是你发现，哎，我怎么动一动就腰酸背痛，就是那是因为你可能已经身体经过了十几年根本没有好好活动的过程。那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因为你平常的使用习惯、生活方式，或者是说有些人有旧伤，所以其实你在做出一些，比如说深蹲，能不能做出一个漂亮的深蹲，不会弯腰驼背，不会说突然蹲不下去，要怎么做到呢？就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跟你这个身体目前的它的状态到哪有关。就像你把自己当成一台车子好了，可能你在这十年内，你就平常就是都能躺就躺，不会永远不会想要走路。那你其实要你的，比如说好了，你可能屁股周围就已经不知道怎么使用臀部的发力了，然后大腿前侧非常紧绷，那甚至不用说肩颈酸痛，这应该是每个上班族的标配。那这时候你就没办法好好做出好的动作，我们所谓动作模式的时候，矫正运动就是一个所谓这样子的介入方法，就是先去评估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处理。最终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动作的品质，你要有好的呼吸跟好的身体结构嘛。那所以当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可能训练会有一些歪斜失衡，或是你会感受很差。比如说深蹲，你会觉得我都腰酸，硬举都觉得腰酸，你会觉得我怎么蹲都怪怪的。这其实就是矫正运动要处理的东西。所以那我来看到底谁来怎么定义这东西，也没办法定义，因为每个人看矫正运动都是不一样。就是我只要，所以最终来说好了，只要我的系统啊，我可以解决。我们还是看啊，回头来看，就是你能不能解决问题。你可以解决问题的话，你用什么方式，其实坦白讲，
没差，
不是很重要。
对，
可是只是说，因为有些像 NASM 那个什么运动，美国运动医学会，它有一个针对矫正运动的，对，这是一张证照。
对，
所以蛮多你去搜寻矫正运动，会去找到都是这个源头，所以他们会有一系列的流程。对。那你要说我不知道这个这样做，我就不算矫正运动嘛？也不行啊，因为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只要我可以解决学生的问题就好了。所以这是我怎么看矫正运动，所以你就可以去再去回到刚刚那个听众的提问，他想问应该就是说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有些训练会有不正常酸痛嘛，那到底它是跟动作控制有关，还是它是跟关节肌肉的位置比较有关？那阿明的经验是什么？你这几年好像
我这几年我其实最一开始当教练，我其实蛮迷矫正运动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有会去买一些书来看，或者去上一些研习课，然后都是针对矫正性运动。那矫正性运动基本上最早一开始就是物理治疗师，
对，
就是他们来开课
嘛，他们的专业，
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角度，然后可能带一点体适能的概念、运动的概念放在里面，然后去指导。但我发现，每一个学生都这样，加上我刚刚说的，我对动作上的要求就又比较龟毛一点，所以我就会变得是，我发现我在前期教课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一直在处理这个上面，
就是你觉得他身体还没准备好，
对，我觉得他身体还没准备好，
就不要给他练，
或者是我觉得他这个动作不够好
啊。
可是我后来思想了一下，就是我们不能用教练太严苛的眼光去看学生的动作。今天学生你要求他可以做到60分其实就已经很好了，你不可以要求他到70分80分，除非他今天也是教练，他是来跟你学一些东西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哪些东西看得比较细。那学生，我觉得学生来，大部分来学生来早就一定是来运动的，不是来矫正身体，真的。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学生知道这是什么，他只是想要
解
决问题，
他只会跟你说他今天觉得腰有点紧紧的，就这样，他也没有想着说一定要解决这个处理。对，可是如果你有办法，可能带完一堂课之后，你就他觉得他的腰比较舒缓了，那代表你
就是很高的，
那就代表你的方向其实才是对的。所以我以前可能会是先局部去看某些关节或某些动作，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现在的人几乎都是你在学习动作上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讲一个硬举好了，他说他做硬举会不舒服，那我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去检查他的腿后柔软度，并不是检查他的骨盆控制，并不是去看他的脊椎有没有中立位。我说你先
做
一次给我看，对，你就会发现动作真的就是跟你想的是两件事情。对，所以他的动作，学生做出来的动作认知跟你觉得做硬举教练的动作认知完全不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落差。那有时候其实你只是把这个落差缩减靠近，就是学生的认知跟你的认知靠近一点的时候， 基本上学生的问题可能就被解决掉了。
意思是不是说他的认知可能比如说同样一个指令他会，我就举例好了，因为我们前几集有聊呼吸，
对，
其实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在教呼吸，其实怪兽系统常会说吸气闭气，可是我自己会发现这几年经验，很多人他会直接把吸气闭气真的开到爆，就是就是他其实在躺着哦，他躺着而已，他就这样做。可是我觉得是对指令来说，他可能会误解说，我是不是每一下都要这样做？啊、我只有零或一这两个选项，他不会去调控那个，有点像音量，
他不会去微调那个。
对对对，所以你在讲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学生比较不会去微调，他可能指令就会直接开到饱。
对他可能学到的是说，那你就做硬举的时候，那你就把屁股往后推这样子。
嗯，
然后推到的时候，推到后面，推到可能就是根本就是膝盖都连弯都不让他弯
哦，
然后脚根本就也踩不稳
哦，
对，因为重心整个都在后面，
他觉得要这样做，可是实际上
对，然后觉得然后就把杠一直往下放到最后，其实就是根本就在弯腰了，
嗯嗯，
对
嗯，
那你当然就是第一个修正他的这些认知、这些动作之外。如果他还是有这些问题，我才会回头过来去一一检查，说他是大腿后侧柔软度有问题，他的骨盆控制有问题，
嗯，
这些我才会回头看。不然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先看动作为主，
哦，
除非他今天一来的诉求就是他可能三周前他拉伤了，我最近才遇到一个三周前拉伤，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希望学一点身体控制，好，那我学身体控制，然后我就第一个先看他的动作，我说你可以弯腰摸到你的脚尖吗？嗯，他竟然只能弯摸着他的大腿，
我
扶到膝盖的位置而已，
脚有弯吗？
膝盖微弯，然后他就说他很害怕再拉到这样子。
哦，他的大脑已经有点
已经保护机制起来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被动，我就这时候因为我们还是有学过一些基本的评估，我就还是会去看一下他大腿后侧的柔软度跟骨盆的一些控制，他可不可以做骨盆前倾跟后倾，就是骨盆的转动。我发现他根本做不出来，
哦，他骨盆不会控制，
他根本做不到了，所以代表他这个才是真的有问题的核心，
嗯，
对，所以你这种人就会直接说的，就是直接可能用一些关节上的评估去处理，因为这种人不适合马上直接介入训练，
啊，
因为他第一个他柔软度那些他已经你会发现他根本就不像正常人的动作，
啊啊啊，
你就不能直接用练的方式让他变好。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说，哦，他可能觉得做硬举好像怪怪的，可是他不会跟你说他不会他没有说他会痛，
嗯，
他只是觉得怪怪的，那你就基本上我会先看动作而不会先做评估，
嗯，对，就是不一样，要看是
对 要看是什么状况。如果来他今天是真的有看起来就是好像真的是腰很不舒服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反而会先去看骨盆这些东西。那如果只是来觉得调整动作，我就反正都先看动作为主。
但大部分人你就会觉得说是，
其实百分之我目前遇到80%以上的人都是对于这个动作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是有听过那个深蹲膝盖不能超过脚尖的
啊，
对，所以这种人怎么蹲他就觉得他蹲不下去，然后腰一定会弯，然后腰一定会酸，
嗯，
那你这时候其实要做什么，就是教育他，跟他讲说真正的动作 好的动作模式是怎么样，
嗯，让他记得那个感觉，
对，这些这样就好了。对，然后就是让他一直反复，让他大脑去学习这个神经路径，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其实他就不会有什么奇怪问题或不舒服的问题发生。所以我才会说，那不一定是骨盆有问题，或者是不一定是脚踝真的卡住，
嗯。
有些人就是你看到他就趴了下去，第一个时间学过矫正运动了，反而会想说他脚踝是不是卡住了？
嗯嗯嗯，
因为如果以 NAS、CES 那张证照，矫正运动训练。他一定会跟你说可能脚踝卡住了，然后就会开始测脚
踝
柔软度，对，背屈角度几度，离墙壁可以几指这样子，然后就花一堆时间，然后我是问一句话说，你膝盖可以往前推吗？我说你蹲下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膝盖往前推，
结果发现
可以，好，那你就往前推，
教练我可以这样做吗？
对，他说
可以啊，
就这样做啊，这样不会伤膝盖吗？我说不会啊，深蹲本来膝盖就要动啊。
哦，这倒是真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直接解决了，所以没有所谓的真的很绝对的矫正运动。我今天可能一句话就是矫正运动，
嗯，
对，除非他真的不会做某些动作，你真的就有矫正运动。其实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说法，就矫正运动其实是 一种让你身体不喜欢，你在学习一种身体不喜欢做的事情，
嗯，
或是不熟悉，
你不熟悉这件事情，
嗯，
那我让你学习这件事情。例如说，你骨盆不知道怎么动，你身体不会去动那个骨盆，我教你怎么去动那个骨盆，
嗯，
那就是矫正运动。对，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矫正运动其实没有想象大家觉得说一定要很复杂，或者是一定要有刚刚讲的那张证照，它的前置作业一定是放松伸展，什么放松伸展启动整合
然后最后整合，
对对对，哇好复杂哦。你这样弄下来，假设你今天肩膀有问题，骨盆有问题，那你一节课到底要干嘛？我不是在抨击这张证照不好，只是要去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更快的方式或者更直接的方式去让学生达到基本的门槛可以做训练，而不是先要求 完美说一定要可以执行动作才能开始练。嗯，因为这会变成是因为大家我们都走过这一段，觉得说矫正训练好像要把动作弄到好才能开始练，但其实不然啊。
对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学生，其实学生真的是搞不懂这个东西，这个只有教练在坚持，学生根本就没有在坚持这种东西。对，学生只是觉得坚持说我有没有运动到而已，我根本不在乎说我今天肩膀带有没有可以举到高举180度。对啊，除非今天学生有要求，他的目标就是要做什么动作可以像假设抓举好了。那你才是真的需要去让他的肩膀有到这个角
度，哦，就是他有的动作需要比较严格的范围，那你就才要让他做到，不然不一定。
对，嗯，对啊，这是我目前看矫正训练的想法啦。嗯，对啊，
我想还想聊一个东西，就是说关于物理治疗师跟教练在训练在做矫正运动上的角色。好了，就是因为像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是说，因为物理治疗师他们毕竟受过好几年的那种解剖学、机动学很专业的训练，然后他们也有真的有比较多的病患的处理经验，他们处理的病比较多是已经有疼痛的状况，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擅长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很知道哪可能就是真的是很细部的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这我觉得有点回答有点像是说你一开始说这个产业一开始的矫正运动都是物理治疗师在讲的，因为矫正运动很多最终还是会你如果要去做关节评估的话，你如果有那些解剖学、机动学知识才是够的，你才知道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出在哪边。可是这就变成说，可是有开始变成说，有一群人会觉得说，那我所有人都应该要，他要身体要完全准备啊，他不能有任何失衡或是某块肌肉过紧，他要到很完美的状态下才可以上强度，才可以上训练。那另外一端来说好了，就是其实每个东西都一样，走到极端之后就有另外一群人反扑。那其实也有这个产业可能也有一些教练其实没那么在意解剖学、肌动学，他们可能就是说，我不需要做这些评估，因为只要我让他不会做深蹲，他不会做阿迪，我就尽量用动作控制的观点，让他一直重复做这样的动作，把动作靠到手，那也许他就做出来。那如果他现在没办法全蹲，我就让他蹲半蹲。他如果现在没办法直直的肩推，那我就先让他先推半程，或是先不用那么大的肩关节角度。嗯，对，那这两个都变成说是不同的看待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两个极端在看待这个问题。那比较多教练可能会变成说他不知道要学哪一个走，因为好像我好像也没办法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再去学物理治疗师他们大学的那些基础课程，那好像如果要我直接硬靠动作我又觉得不是很踏实。嗯，就是那我到底对于解剖学、机动学知识要了解多少，我觉得这也是我那时候在上阿敏的线上课程，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他值得推荐的原因是说，因为你的课程里面其实有讲到部分的这个东西，
对，
可是他不像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翻解剖学，这是其实真的解剖学很大的范围，就是教练真的会碰到解剖学是可能是解剖学整个领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对啊，
对，那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从哪开始的话，你开始真的要去看一个解剖学，你会完全看不下去，因为这是教科书，你完全不会想看下去的。所以我觉得阿敏那时候课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说你去看动作，这个动作比如说卧推好了，卧推到底要需要多少的肩关节角度，他的肩关节是做屈曲还是做伸直，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啊。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不能说我就直接一直做卧推动作然后期待它变好，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对，所以我不然请你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待，也是这几年的经验让你在那个课程中有这样的体悟吧。
我觉得教练大概只要知道说你，因为我们其实如果你要看关节的话，其实你做训练脱离不了几件事情嘛，就是肩关节，髋关节，膝盖，脚踝，还有顶多大不了脊椎，就这样，脊椎的动作就这样子而已。你根本不需要了解到像物理治疗师，例如说包含什么神经控制哪一条肌肉，
对，
到这边的所有的手掌的任何肌腱、小肌群啊什么的，手掌骨这种东西，我觉得还不用到那么夸张。但是你至少好，假设你今天知道说做一个卧推，这时候肩胛骨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脊椎会做什么动作，然后肩膀肩关节会做什么动作，然后几度 要记得起来，角度要做的要记得起来，
那个角度也不是要很严格，只是
其实没有到
看得出来，
对，你看得出来，那就是正，它是在正常范围还是不正常范围、
那就好
了，对，对你只要有这样具备这样的基本的认知，然后以及你看得出很夸张，真的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动作，
嗯，
你其实就已经具备知道说他能不能做到你想要看到完整的范围，
嗯，
假设你发现他今天做卧推的时候，他肩膀角度不够。那你就何必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去做到全方位的卧推嘞、
哦啊？就换个动作。
对，可是有些人的认知就是，我今天卧推就是要碰胸啊，他会一直坚持在那个地方、哦，他没有办法去转念去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做杠铃的卧推？对，那如果你今天是教练，如果你真的想要让学生做到这样子，那你就麻烦你花时间去想办法去继续进修到、嗯、去更认识他的肩关节。或者更认识卧推这个动作，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或者是他要去做到碰胸的时候，他肩膀会跟你说他会产生疼痛、
嗯、
但如果你没有想要去这样处理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只要做到
让他做好他不痛的范围就好，
对，除非学生今天跟你要求说他想碰胸，那你就要有能力让他碰胸，
OK，
对，所以我基本上我如果学生没特别讲，如果加上他肩膀都还有点问题的话，或没那么稳定，控制没那么不好，甚至一个礼拜只来上一次课，然后也连完全不记得上礼拜练了什么，我遇到很多学生都这样，
正常都这样，
对，正常都这样，所以我基本上也不会让他做到什么一定要全范围的动作、啊、我只要让他有运动到，然后他觉得是舒服的，
而且真的蛮多人是只要有固定做，他的范围就会比较可能还不会到完，还是没办法到完整，但至少会比原本好一点。
对、啊，比原本好一点。只要你看待动作上不要太出现太夸张的问题的话，基本上其实是都还好的。
嗯、
对，这是我的想法了。因为很多人会站在觉得说，我深蹲一定要长什么形式，我卧推一定要长什么形式，
其实可能是觉得要比赛规则的那种形式，建立比赛的规则，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学习历程到底是怎样、
啊
嗯、因为每个人对于动作上的认知不一样嘛、
嗯、
对，我的认知跟你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刁钻在卡在每个人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要这样蹲才对，我觉得这样蹲才对、
嗯、
可是我通常就是因为教练的经验一定比学生多，
对，
所以教练只要指令一出来之后，让学生蹲的时候，学生只要感觉有变好，他会跟你说，他直接会直接跟你说，他觉得这样比较顺哎、欸
嗯，
对啊，那你就会跟他说这样蹲就好了，为什么你要
坚持
用你那种方式蹲呢、欸
嗯？
对啊，因为我说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适合你，对，那你先这样练一段时间看看。假设他跟你说他常常练完可能右边膝盖肌肉觉得很紧，那你把他调整完之后，你再练看他，如果跟你说哎、欸、这样子比较顺。那其实这样就好了。
嗯，
对啊，但我觉得这部分有一部分真的是观察能力，这不是短时间、
哦、经验累积，
这不是什么短时间短影片短流量，
或者说
流量
你真的上一天的课，你就说、哦、我就把我所有经验交给
你，
你
考了一天一张证照，我就给你直接调整你动作调到好，不可能，
最终还是需要教练要累积啦。
对啊，对，我觉得教练的养成 就你刚刚说的嘛，就是赚快钱入门槛其实很低，但其实要做到好，做到让人家觉得，哎、欸，你好像有一些特长，其实蛮不容易的
啊！真的，
对，
我们再切入到你的那个产品好了，
产品，
你的产品啊，
哦、
你的产
品、
啊，你的课程啊，
我的课程
啊、就是，对，因为我想要就是分享，就是那个线上课程啊，
你自己有上对不对？
我有上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后来也
你有改了对不对？
后来改了名称，其实也没有、啊。
那你要不要讲名字？
其实我现在目前就是有三门线上课程、
哦。你有三门？
对，其实、哦、你上的那一门是，其实那时候是在论那个线上视讯的一个平台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讲了一个算是上下肢的一些评估，
嗯，
然后利用评估他身体的角度上是不是有受限，然后再借由假设我们通常一定会学过一些放松跟伸展动作，放松完跟伸展，然后再加上一些训练，让他的动作变得比较好。所以 那门课其实讲给教练听的
哦。
对，那我现在把他，因为他那时候我是有一直有持续录影的，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然后大概是四个小时，那时候预计讲三个小时，就
你后来有改内容吗？还是没有？就是
没有，因为就是那个影片，
啊、就那影片，
就那个影片而已，
okay, okay.
就那个影片。对，但是我那时候因为开个价格，哇，超就其实很多人教练跟我说，你那个价格真的开太便宜了。
对，真的，
对，
我有这个
感觉，
我也有这个分享，我贴出来说，我上了好像 part one 而已，我就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而且 我分享一下，因为那时候 你的那个影片是有期限的，对不对？
对，
有
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讲说、啊、反正
一个月吧，
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个月，對對對，因为我想说就是那么便宜。
你知道因为那一个月，然后那个内容其实真的蛮多的，所以我其实看了三次整段，我三 part 都看了三次。然后所以我常常在家里播，然后拉拉他有听到，
我偶尔三部曲，
他就问我说你在听什么，我说、欸、这个是就是阿敏的线上课程，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回馈，
就是如果我有注意到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我听得懂哎、欸，然后就想说这个东西是要我听得懂的吗？
哎、欸，其实他没有那么好懂，但代表说你不会那么拗口到太难懂，可是实际上你真的要懂，还是需要一些先辈知识。
对，你
还
是要有教练一些看动作脉络，或者就是教学的一些脉络，你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相信他整条一定是。整条听我一定听不懂，但如果就一个片段解释的状态来说，我想说，哎、欸，是我听得懂
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赞美啊，就是说你讲的话并不会让，因为有的人其实可能他懂很多，可他不确定、嗯，他可能不太会讲的，让一般人听得懂。
哦，对，这也是有一些我自己以前的学生，然后有些人后来其实学生哦自己去转职当教练，对、嗯，然后他可能去上了某某证照研习课，然后他就回来我私讯我说，其实我觉得你讲的好像还比较清楚、欸，哎。
对
啊，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专业的人会常在用太多自己门内的
专有名词、
嗯
就是，对。但其实你能够越白话的去讲给学生听，是绝对是最好的。
嗯，那才有传递这个知识的功能。
我们就刚刚那样子聊下来，就发现说阿明其实不太会跟你讲，真的很多。你看他有时候觉得，哎、欸，就那么简单，就是所以动作有点怪怪的，你就让他做，这样就好了吗？
对 对，就这样
就。就真的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说这么简单吗？所以其实他的路线可能就真的是能，我觉得到后面这些我们会希望说不要太复杂，不要太复杂，
就返璞归真啊。
对啊，
可是会有出现另外一派学生会觉得说，你就只懂这样吗？
真的？
对 对，我遇过。
可是这种你要讲，你一定还是讲、
啊。我讲还是讲得出来
啊，
我讲一讲，我只讲，我讲出来，你听不听得懂而已 啊。我还是可以拿可能教科书讲的一些东西跟他讲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哦、還是有這個底
氣，对啊，或者是对我有那个底气，或者是我可以直接用另外一种动作方让他去感觉他的动作有变好。
嗯嗯嗯，
对。如果他觉得说我只是口头这样讲、嗯，你动作就可以变好，那我就再做另外一个动作，让你觉得感觉再更好。
嗯，
对。
他就知道，嗯，没这么简单。
所以我那门课程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给期限，那后来我觉得那个还是到现在我觉得那还是一个不错的，
是啊，
评估的课。主要还是给教练，所以我后来就上架到网站上去。
嗯，
对，当然价格就高了蛮多的，嗯嗯，因为毕竟它已经算是没有期限，
对，这就差很多了。
没有期限可以反复次数一直看的，对，除非那个网站倒了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这是第一门课程，那第二门课程是其实我的 IG 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其实我都是在教一些动作。那我的第二门课程我放上去，其实是我发现大家其实还是需要一点身体控制的练习。
嗯，
对，
说像是基础的骨盆的控制，
对，骨盆的前倾、后倾，或者是脊椎驼背跟挺胸，有很多现代人其实很多人分不出来挺胸跟驼背还有动骨盆分开动，他能不能动，他分不开，
真的
他完全分不开。对，然后以及他的旋转会不会做出旋转，以及他会不会做我们说的就是宽角链、宽折叠，就是 RDL 硬举的那个动作做不做出来，那我就会把这些动作细节也把它再开门一门课、
啊、
就单纯是某些局部的，
这就比较适合新手，
这基本上是只要是健身或 初学者、啊、只要身体有点问题的，就是你觉得哪边卡卡怪怪的，或者是你想要把身体的控制练好的话，基本上其实都适合买、嗯、对。那最后一门课程是这几天我才上的、
哦、
是就是很单纯是学动作，学深蹲、学 RDL、
就进阶到比较完整的动作了，
就是单纯就是真的是肌力训练的动作、
哦、
对，那个肌力训练动作我也跟大家讲的东西不太一样、
嗯、
我不会去教大家那个传统的什么背杠深蹲，我也不会要求大家去做所谓的健力拱腰或者是
那个卧推
碰杠的那种卧推、
嗯、
然后以及什么你也知道引体向上这件事情你没有花时间累积起来你根本拉不起来嘛、
嗯、
所以我也不会教他去说什么你拉引体向上要怎么拉，我反而是用一些比较常见像健身房一定出现的就一定有的都一定是深蹲架、
嗯、
然后史密斯基本上也会有、
嗯、
我基本上大众都是用这两个然后以及哑铃然后去安排所有训练、
嗯、
然后也把所谓的大家传统所说的什么六大方向、
用你的方式诠释，
用对我用我的方式诠释，然后我会也是一样，我会比较用在意动作细节，嗯，对，因为很多我看过一些示范教学，就会跟你说，哦，弓箭步的时候，你就把一只脚跨出去，然后直上直下蹲，然后这个动作就讲完了，
这样是有点简单，
对，但我会跟你，但我会有跟你说，从正面看的时候，你要观察到什么东西，嗯嗯嗯，你在做的时候要有什么感觉，那你后面那只脚要怎么样？从侧面看的时候要感觉要是怎么样？从这方面，因为我就说我常常在看的，我习惯看这些东西，所以我看的观点会比较跟人家不一样，而且我也会比较在意的是，一些肌肉上的感受，对，所以我就会讲这些东西，然后我会介绍一些，我除了执行正确动作之外，我也会执行错误动作，是我教学上一定会常看到的，嗯，对。所以我就把这些把它变成也是一门课程，
这样三个其实都有蛮明显的不同。
对，反正一个给教练，然后一个是给就是有在练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新手想练的，嗯，你可以尝试看看。嗯，对
对，总之我上的是第一门课，那个真的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蛮推荐一些教练，如果你还是对这个如何，而且我觉得是这个评估不需要，你不需要跳脱说完全是不同系统，或是你要再多学很多新的东西，其实不太需要。
我其实已经把一些系统整合在一起了，啊，對對對對對，就是我就是把我学过的东西，然后用比较大家都大概知道的方向去解释，因为毕竟它太多系统，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流派，嗯，到最后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嗯，只是每个观点不一样，嗯，对。但是身体运作上目前来看，身体运作大致上方向就是这些，
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不能违反。
对，对，就是这些东西在人体移动或运动上就是这样执行而已。嗯，对。那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讲。嗯，对啊，或者是你健身房常在练的方式也都是这样子啊。嗯，对啊。
好，那我们进到这个节目最后一个高潮的片段了。
高潮片段是什么？
请来宾提供一个。
冷知识，
冷知识哦，
给我们的听友。
你知道那时候我还很焦虑，
你很焦虑，
我很焦虑，
你为了这个焦虑干嘛？
我想说，之前有吗？之前
有
这件事，
啊，
每次都有啊，你一定没有听到最后。
哦，真的吗？对啊，那我可能是真的没有听到最后。天哪，天哪，太失礼了。
不会，
我讲一个东西，我讲几个东西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说不定你们都知道了。好啦，不管，我就讲了。
对，不管
你就讲。
最近不是那个中元节嘛？对啊，中元节，你们知道？那个为什么都会称为那个好兄弟，不称好姐妹？
少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用一个很像鬼的声音讲这句话，我们都不知道。
简单来说，他们我后来去查了啦，就是因为以前还是以那种那男尊女卑的世界，对对对，所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兄弟相对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
哦， oh.
对，所以通现在来说还是以好兄弟为称呼，oh. 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性别歧视，对对对对对，就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性别歧视，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要有好姐妹，
对。
真的吗？
是吗？
那你们这个年代应该都超过那个金爪，啊，对不 对， 對，
啊？
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要把它折起来才能丢进去吗？
这样才可以烧得完全。
哇，这你知道
哎，
欸？哇，就是对对，其实就是增加面积。以前都会说这样子，哦，
不
你不知道，以前都会说好像他们才拿得到那些钱。
嗯，其实只要烧得完就拿得到。
哦，烧得完，可是他们会说这样子，你整叠进去就是会烧不完，好像烧不完全。
中间会那个就是，
哦，
它只会烧边边。
哦，我听过，
对啊，
对，但其实以前我听到是要折，嗯，他们才收得到。我的概念是这样子。就以前会被那个家长说啊，你不能这样整叠就这样丢进去，要稍微折一下这样子。
所以是烧的比较完整，
但其实物理上，
啊，
用物理学来说，其实是空气
传，
对，它的接触面积会比较大一点，让空气可以流通，嗯。
物理学是真的，
对，物理学绝对是真理。
真
那最后一个东西，你们知道那个？
怎么还有？
你说最后一个三点八，你知道精子其实有币别的大小吗？
币别
就是有100块、200块、500块、1000块，你知道
金箔的大小吗？
欸，那个是金箔还是银箔，
那
個，就是中间那个，
对对对，
中间那个只要
越
大，就是越
官越大的，
对对，就是越有钱的。
哦，所以有很多种吗？
很多种啊，
很多种啊。你现在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再推崇，好像烧电，现在不太推崇，因为那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可是他还是会给你啊。
对，但是通常都
是
统一
去化。
对，但其实这个里面那个锡箔吧，还是什么，只要
是有金的，
对，只要是越大的，它的币别就越大。嗯，对，
就
是、很特别。
今天提供很多，
没有，因为我找了一下，我想说到底要找什么？
不会啊，我们最喜欢听这种奇怪的。
其实蛮好的。
我之前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啊，说人为什么会有体臭，还是体味，还是什么汗味
之类的、
好像是有
体味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也蛮特别。那个我有听。
哦，好，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我们这集真的很谢谢阿敏来，其实还有很多想聊，不过真的时间，那个下一组客人要来了，所以好。我们那个把阿明的资料啊，其实我会留在这集的那个资讯栏。虽然他可能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接实体课程，不过你可以追踪一下，他偶尔还是会释出。
没关系，你可以
买线上
课程
啊。
对对对，反正实体线上课程都推荐，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买这样。
对
对啊，
有都有你适合的课程。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了，谢谢大家，
谢谢阿明，
也谢谢阿明。
好，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